我，无量无边，在主爱中又过一年，我今谨主，心存感谢，蒙行主爱，永铭心间。弟兄姊妹们，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第十讲，题目是圣灵的工作，由顾亚东牧师供稿。现在请大家安静，我们要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众弟兄姊妹又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你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运行，感动讲的，也感动听的，不论在什么地方聚会听到，求你都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求你使我们凡事有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明白何为善，何为神的旨意，让我们在圣灵的恩光中一生一世都遵行神的旨意，让我们活出神的良善、圣洁、公义。再一次求主祝福听到的弟兄姊妹，这样不配的带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读三段圣经。第一段，约翰福音16:8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第二段，以弗所书1:13-14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指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第三段，彼得前书1:2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。现在请听讲道。
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所信的真神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。圣灵就是上帝的灵、基督的灵，因此圣经称圣灵为耶和华的灵、神的灵，或称为基督的灵、主的灵等。这些称呼表明圣灵是与圣父、圣子同荣同尊，也是同工的。圣灵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在太初时，圣灵参与了创造万物的工作，一切被造之物都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创造出来的。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《创世纪》1:2。 这时圣灵就孕育着万物，所以生命的起源就是靠圣灵的孕育。如同诗篇104篇30节所说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。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，是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这里的生气原来指灵，可见人的生命也与圣灵有关。圣灵的工作是广大而又全面的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着重讲圣灵对人类的工作。在神救赎人类的事工上，圣灵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使人悔改、使人得救、使人成圣这三个方面。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圣灵的工作。第一方面，圣灵使人悔改。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说，圣灵来了，使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、相信耶稣，正是由于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感动人悔改，因为悔改是每个人朝见神时必不可少的步骤。耶稣说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马可福音1章15节。保罗竭力工作的目的是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，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，使徒行传20章21节。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悔改重生，成为父神的儿女，具有属灵的生命，正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结果。因为圣灵是赐生命的灵。下面我们就从三小点来讲悔改的问题。第一点，什么是悔改呢？悔是懊悔、悔恨，就是人的内心畏罪、痛悔、忧伤，在圣灵的光照和感动下自己责备自己。改是改正、改变，就是内心的悔罪在行为上的表现。所以一个悔改的人，既要有心思意念的懊悔转变，更要有行事为人上的改变表现。先知耶利米劝告以色列人回头离开恶道，就是要他们在父神面前悔改。一个人能从不信神和犯罪里出来，愿意从今以后相信神，活出新的样式来，这种转变就是悔改。人怎样才能悔改呢？是圣灵感化的工作。离开了圣灵的工作，不可能有真正的悔改。第二点，悔改有什么重要性呢？首先是神的愿望和要求。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曾借先知向以色列人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神对人类是满怀怜悯和慈爱，对于罪恶中的人们，神首先要做的不是毁灭，而是给人机会悔改，以致使人们得救。从约拿书里可以看到，先知约拿因为尼尼微人侵害以色列，就盼望着神能快快的、彻底的毁灭他们。但神的心比人的心要大，神让约拿去向尼尼微人传道，劝他们悔改，免得灭亡。后来约拿接受了神的造就，去向尼尼微城传道的时候，全城的人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全都披麻蒙灰地悔改了，离开了他们所行的恶道，因此神就没有灭绝他们。这是悔改得救的例子。我们想想看，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人悔改，来接受神的爱。如同大卫所说，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诗篇51:17。父神愿意人悔改，主耶稣也让人悔改。主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4:17。又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4:15。悔改是进入神的国必备的条件。耶稣不仅传悔改的信息，而且欢迎罪人悔改。我们就只讲那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吧，他没有讥诮主，却说，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，就是指主耶稣，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4:41，这就是认罪。接着他又求主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这个强盗不仅认罪悔改，而且还相信耶稣。他相信耶稣会死而复活，相信耶稣再来建立国度。这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正确的，也是主所喜悦的。所以主应许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可见悔改是我们得着神救恩的条件，所以真要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啊。悔改也是使徒们传道的信息。例如保罗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4:30。在当时的希腊、罗马的社会中，人的罪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在信仰上是不信独一的真神，反而去敬拜偶像、假神，这是信仰的堕落犯罪；另外，在道德生活上不行真理，去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行了种种不义、放荡的事，这是道德的堕落犯罪。在今天的世界中，仍然存在着这两方面的罪恶，除了拜偶像、敬假神，还崇拜金钱、权力。在道德领域中，丢弃了许多优良的道德观念，以追求所谓的自由解放为名，去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在社会上损人利己、自私自利、仇恨凶杀、聚赌贩毒、卖淫嫖娼等等罪恶有增无减。此外，家庭和社会的人际关系缺乏友爱、信任，造成很多的悲剧。这都说明人们需要悔改，从心思和行为上彻底的转变过来。第三点，人怎样才能悔改呢？前面已经提到，是圣灵感化人悔改，而悔改要有三步。第一步是要知罪，就是知道自己的罪。人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罪呢？一个人只有被圣灵感化和光照，才能知道自己的罪。圣经里许多人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个道理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，他没有悔改以前是个法利赛人，十分严格地遵守律法的规条，认为自己是个无可指责的好人、义人。但他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之后，圣灵进入他的心，使他真正看清自己原来是个罪人中的罪魁。人只有被圣灵感化光照，才能看清自己的罪，知道自己的罪。再比如4:18，耶稣设的比喻说，有两个人同到圣殿里祷告，其中一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，以为自己样样都好，而那个税吏却在圣灵的光照下看见了自己里面一切的罪恶，他便在神面前完全自卑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是垂着胸说，神哪、啊、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因为税吏懊悔认罪，求神开恩，主耶稣便称他算为义了。路加福音18:14。心中没有圣灵的人，他里面的灯是暗的，没有亮光，内心的黑暗使他看不见自己的罪污。唯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人才能看见自己里面所藏的一切罪恶。这是悔改的第一步，要知罪。第二步，就是要向神认罪。有些人明知自己有罪，却不承认，反而自以为荣。而悔改，就是要认罪。认罪，就是向神承认自己所犯的罪。好像小孩子做错了，向父母认错，父母就饶恕了孩子。我们看圣经的例子，大卫曾犯过大罪，在赫人乌利亚妻子那件事上，他不仅犯了杀人与淫乱的罪，而且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大卫虽然犯了大罪，但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他看见了自己所犯的罪。他向神认罪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沙漠耳记下12:13。诗篇第32篇和第51篇都是他的认罪诗。他说，神啊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他特别求神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诗篇51:4-11。因他这样懊悔、认罪、悔改，神也就赦免了他，仍然赐他恩典。悔改的第三步是离开罪恶，决定不再犯罪。前面讲的知罪和认罪是悔，是心灵中的懊悔；离罪则是改，是行为的表现。认罪而不改是没有用的，所以离罪改正才是最重要的。在浪子的比喻中，浪子离开富家，在外面任意放荡，在罪恶的生活中吃尽了苦头。当他醒悟过来，便下决心要回到富家。这里的想法是悔，他果然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这是离罪改正，是悔改的行动。当他回到父亲面前认罪时，父亲早已跑上前去拥抱他，接纳了他。再比如税吏撒该，他也是个罪人，他见到耶稣便说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必偿还他四倍。撒该不仅认罪，而且离罪，改正自己的行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路加福音19:5-10。悔改不仅仅是口头上认罪，还要有行为上的改正，离开罪恶。原来贪心的现在不贪了，原来偷窃的现在不偷了，这样你必能得到主的救恩。我们要在圣灵的感化光照下来省察悔改。圣经说，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使徒行传3:19。以上我们从三点讲明了悔改的道理，必要靠着圣灵的光照感动。什么时候软弱跌倒，什么时候就能认罪悔改，做一个荣耀主的基督徒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方面，圣灵使人得救。使人悔改是圣灵的工作，使人得救也是圣灵的工作。罗马书8:14-16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蒙圣灵的引导，脱离了奴仆的地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了得救的人。我们以下也从三点来讲得救的问题。第一点，什么是得救呢？一提到得救，我们就会想到有生命危险的人被人救出来，这个人得救了。就如一只船航行在海里，突然遭遇狂风骇浪，船上人的生命有了危险，但经过全船人的努力，使船脱离了危险，脱离了死亡，进入了港湾，我们就说这个船与船上的人得救了。《使徒行传》27:14-44节就是记载保罗和全船的人得救的经过。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呢，什么是得救呢？就是因信耶稣，蒙神赦罪，蒙神拯救，从罪恶里被救出来。世人都犯了罪，都要死亡，耶稣为我们生在世界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担当了人类的罪，代替了我们的刑罚和死亡，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使一切信他的人得蒙赦罪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圣灵住在人的心里，有了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得救。那么怎样才能得救呢？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点，得救的条件。以弗所书2:8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说明我们得救一方面要靠神的恩典，这恩典正是在十字架上预备好了的，另一方面要凭着我们的信心，在神那一方面已预备了恩典，关键在人这方面要有信心。保罗说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信心是得救的重要条件。那么我们信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清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曾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耶稣立即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并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马太福音16:13-19。彼得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正确的信心，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使人得救。第二件事，相信主耶稣的受死、复活和再来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三日后又复活了，这是救恩的福音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:3-4中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担当我们的罪，耶稣的复活是使我们称义。不仅如此，耶稣还升天，然后再来迎接信徒，这就是救恩的福音。你有没有相信主的受死、复活和再来呢？第三件事，相信耶稣大有能力。保罗在罗马书1:3-4中说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 主耶稣在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比如用水变酒是主所行的第一件神迹。圣经说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约翰福音2:11，意思是显明他的神性和能力。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他大有能力，称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捷径，甚至叫死人复活，这一切都显明了耶稣的能力。当然最能显明耶稣有大能的，乃是他死而复活。耶稣连死亡都胜过了，还有不能胜过的吗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相信主有能力改变我们，有能力搭救我们，就是在困难逼迫里也不会灰心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吗？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死吗？你相信耶稣的复活和再来吗？求神赐给我们信心，使一切信主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讲完了得救的条件，我们还要再讲第三点，得救的凭据。有人问，一个人得救有什么凭据吗？有的，总的来说就是神的应许和人的信心。神是信实的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。只要真实悔改，信了基督，我们便确实知道自己得救了。具体的说，得救的凭据有两个。第一个是受圣灵的印记。保罗在以弗所书1:13-14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从这段经文得知，我们得救确实是圣灵的工作。一个真正悔改信耶稣的人，神就赐下圣灵在你心里，你就有了得救的凭据，也是我们进天国得基业的凭据。怎么能知道有圣灵的印记呢？保罗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我们信了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，祷告的时候就能称神为阿爸父，这是证明我们心里有了圣灵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:3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。这同样是圣灵的印记。另外，保�罗在以弗所书4:30说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里所说的担忧两字，原文有难过的意思。我们真信了主，有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，若再犯罪，圣灵就会担忧难过并责备我们，我们心里就有一种不平安的感觉，这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了圣灵动工的缘故。第二个凭据是有好行为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:16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一个信主的人应当以好行为做得救的证据。一个真正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基督徒，他心中有圣灵的工作，他的行为上就必然能结出信实、良善等圣灵的果子。这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的意思。马太福音7:20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，你心里就有圣灵做印记，你的外面也会有好的行为表现。你如果有圣灵印记，有好行为，你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。以上，我们从三点讲了得救的道理。 一个人得救是出于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感动人相信悔改，圣灵在人心里做印记，又引导人有好的行为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真正得救的人，并在生活中荣耀主耶稣。我们再讲第三方面，圣灵使人成圣。得救是基督徒在地位上的改变，而成圣是基督徒在生活上的改变。圣灵要在信徒身上不断地做更新的工作，使我们渐渐成为神的形象。这是属灵生命不断成长，不断被圣灵感化成圣的过程。罗马书5:16，帖撒罗尼迦后书2:13，彼得前书1:2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神儿女所当做的是在凡事上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，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，竭力追求成为一个属乎圣灵的人，使自己成为献给神的器皿。下面我们也从三点来讲成圣的问题。第一点，什么是成圣呢？成圣就是成为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要求神的子民和一切属神的人也要圣洁。利未记11:45，彼得前书1:15-16，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也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:3-7:8，以弗所书1:4。保罗说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什么是圣洁呢？圣洁的原意是隔离，这是要我们首先与污秽隔离。污秽的思想、污秽的言语、污秽的行为，基督徒都要与这些隔离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中，神亲自告诉摩西、亚伦说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离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利未记15:31。我们也要与罪恶隔离，罪能败坏人的品格，改变人的性情，阻断人与神的交通。罪好像毒钩，能把人拉到死亡沉沦里去。所以我们与污秽隔离，与罪恶隔离，才是圣洁。圣经中有两段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了圣洁的意义。第一段在以弗所书5:27，在这里保罗是指教会说的，但也是对信徒说的。他说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这样才是圣洁。第二段是在哥罗西书1:22，保罗说，我们的神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必须没有瑕疵，成为圣洁，才能与神和好，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二点，怎样成圣呢？一个人认罪悔改，相信主耶稣得救的时候，他以前的罪已蒙主赦免，他不再是个罪人，因为神已称他为义了。这时他已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上，就是神儿女的地位上，这就是成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:11中说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这里所说的是地位上的成圣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借着圣灵的感化，靠赖神的恩典白白得到的，而且是一次完成的。但有地位上的成圣还不够， 我们还应该追求生活中的实际成圣。在生活中，成圣是要一生努力来追求的。保罗是主的使徒，但他仍旧承认他内心有交战，尚未达到在生活中完全成圣。他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就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服从神的律，我肉体却服从罪的律了。罗马书7:15-25。所以他说，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腓立比书3:12。从保罗的经验说明，我们还生活在肉体中，我们肉体的私欲常使我们产生恶念和罪恶，以致达不到生活上的成圣。另外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还存在着许多罪恶的引诱，他们经常影响诱惑着我们的身心，容易使人跌倒。第三点，怎样才能在生活上成圣呢？我们要分三步来谈。第一步，借着圣灵使我们的生活成圣。彼得前书1:2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圣灵就住在他里面，做使人成圣的工作。所以彼得说，一个蒙神拣选的人，就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人。圣灵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，替我们祷告。罗马书8:26-27。圣灵要引导我们克服肉体的邪情私欲，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加拉太书5:16-24。因此，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在生活上达到成圣。第二步，用神的道使我们的生活成圣。约翰福音17:17，主耶稣离世前为门徒祈祷时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很多基督徒在生活中不能成圣，就是因为不明白神的道。明白真理的人，就能运用神的真理，也就能在生活中明辨是非，按真理而行，靠真理成圣。圣经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真理。因此，基督徒要常读圣经，熟记圣经，我们就能明白真理。当然，人能够读经、明白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第三步，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成圣。罗马书12:1，保罗劝罗马的信徒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一个基督徒在实际生活中行事为人，必须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才能逐渐达到成圣的地步。怎样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？关键的问题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虔诚敬拜神，并且要为主而活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让主住在我们心内，来支配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完全顺服主，这样 自然就能逐步成圣了。我们有时不愿意顺服主，也不愿意奉献自己，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做感动引导的工作。总之，成圣是圣灵的工作，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们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，罗马书15:16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进一步明白成圣的道理，并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之下，竭力追求圣洁的生活，荣耀我们的父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从使人悔改、使人得救、使人成圣这三个方面，讲解了圣灵在神的救恩中对人的工作。其实，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全面的，远远不止这三方面。圣灵不但在基督徒的心中运行动工，引导人们进入基督耶稣的救恩，圣灵也运行在整个世界之中。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头来的，是从众光之父而来的。人类一切的真善美同样是出于圣灵的引导。正是由于圣灵所赐的智慧与启迪，人类才有各种发明创造，造福人类。也正是在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之下，人类才能在善与恶的征战中支持正义的力量，战胜邪恶的势力。如果没有圣灵运行在世界中，世界将仍是空虚混沌。我们真是感谢神，他不仅赐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，而且也赐下了圣灵保惠师，感动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又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。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，而是多多体贴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成为荣耀主名的人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阿们。
下面我们要祷告。怜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不尽你的特恩大爱。你不仅差遣你的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你又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悔改归向神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又引领我们走称义成圣的道路，在我们的心中运行，使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带领我们明白真理，也进入真理，过圣洁蒙爱的生活。也愿圣灵永驻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在世行事为人能够见证神的荣美，荣耀神的圣名，在世有佳美的脚踪，能够与神更加接近。不配的祷告是奉主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第384首，诗篇150篇。
Thank you.
请大家一起用主导文祷告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请领受主的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阿们。